好，最后呢有三段文，我们选择看前面无信的解释。拍谁哈？我们前后量翻，请各位翻到107页。好，请各位看到107页无信菩萨对这段文的解释。他说啊，心体第三，若离阿赖耶识无别可得，是故成就阿赖耶识为以为心体，由此为种子，亦即是转。简单消文，心的体啊，心的体性呢 啊，心体第三，若离阿赖耶识啊，若离阿赖耶识，如果心体没有了阿赖耶识的安立的话呢，请问他要指谁啊？他意思就是说，他要指意吗？他要指前六识吗？前六识显然不是阿赖耶识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染无意无间灭识显然也不是阿赖耶识。如果你不接受阿赖耶识为心的字体的话，请问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因为看来我们片观我们心的业用无非是三种啊，对不对？集起明心，思量明意，了别明事，对不对？了别明镜这很容易明白，我们不用多说了啊。染污意刚才花了很长时间也证明了，显然它不是三常三性的阿赖耶识。所以显然阿赖耶识是被我们这个染污意啊内执我的那个所执，不是能执，对不对？能执是属于染污意啊。那染污意所执的对象是谁？第二个，能升起前六识业用的是谁？显然不是第七摩那。第七摩那做杂染啊，杂染所依，那么升起他业用的那个种子是阿赖耶识，所以显然有第三个集起明心，他的字体应该就是阿赖耶识。除此之外，不可能是思量明意，也不可能是了别明镜的那个体性。思量明意那是第七摩那，了别明镜是前六识，对不对？激起明心，佛所说的那个心体，应该指的就是本论所要谈的所知一阿赖耶识，没有别的可能性了。是故由此呢，虽然没有在正式的讲阿赖耶识的字体，他用来讲了别净意，用来讲思量明意，对不对？用来讲这意跟事的字体反证回来，对不对？意所执的就是阿赖耶，阿赖耶所生的就是前六识的业用，行不行呢？由此建立心一是三，这三者的关系。所以意有了字体，前六识也有它的字体，那么新的字体如果离开阿赖耶识，那请问你告诉我它又是什么？就找不到了嘛。于是反正心，佛所说的心指的就是阿赖耶识，也就是楞严经所讲的本如来藏妙真如心的那个字体。这个东西啊，阿赖耶识这个东西啊，是给四颗，就是五蕴啊，蕴界处啊，啊，这四颗以及七大做种子一，做根本一。所以呢，由阿赖耶识缘起一切四生差别，八识五心所都是由阿赖耶识缘起的道理生的。所以阿赖耶识缘生一切法的道理就名为什么？名为本如来藏妙真如心，毕竟空性或唯识性，就是这个缘生无生的道理，就是三性三无性的道理。你管它是哪一宗哪一派哪一部经所讲的东西，你的解释可以颠倒吗？可以违背佛所说的话吗？哪一部经不是佛所说的？你告诉我，经东经既然是佛所说的，它的善巧差别，那么所指的最大交集是什么？可以讨论吗？那不但如此，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，阿赖耶识的体就是干嘛？由此为种子，种子的意思就是做一切法的声音啊。他做一切法的声音，可是这种子并不是平白无故就来的，它是被我们的一切作业性熏藏为内之种，对不对？它是被我们的作业改变的，它不是成常的自性，它是随缘的法性，对不对？ 他被改变，他又能生起，有这样的冠带假立，具足一切法，能生一切法。所以心体第三，若离阿赖耶识无别可得，则为如一生说明。一生那个生哈，各位不要理他，就生的意思，我们明，我们说生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说它为意，那个东西啊，其实就是指染无意，有没有？就是我把它翻成白话，那个生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，就是我们明知为，我们发音念出来叫做 mana， 叫做意的那个东西，其实在本文就是指染无意。我们把它称为叫无间灭意识的那个东西，我们称它为无间灭，是那个声音的那个东西，指的就是前面六种转世。南无如是心，我们名之为，我们称它为心，那个东西离了六种转世跟染污一，无体可得啊。如果不是阿赖耶识的话，请问它的自体又是啥东西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意有了它的自体了，前六识也有它的自体了，那么佛说心意识三的心，它的自体如果不是阿赖耶识的话，请问它又是啥东西呢？非无有体而有能权，能权就是指能权括弧旁边就写心。佛怎么会用心这个名词，这个音声来讲那个概念呢？对不对？不可能没有那个体性，佛会讲心这个名词来称说它的作用，称说那个概念，是不可能的。佛不会无端端的去造作一个名词讲心，那心是啥东西？可是心又是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的那个作用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就是无生法忍的智慧呀，对不对？它不是什么东西，它是一种观察无执无生法忍的智慧，也不是意非意门意是二生所全意故。哎，反过来说，也不是讲意讲是真的有所差别，此中啊体呀、啊，我们讲为体这个字啊，意取所全，所全括弧，所全就指的是他所意指的那个离言法性。离言法性指的那个离言的所全呢、啊？如果离了心，怎么会有意跟事呢？所以意跟事也不能讲成有两种差别，对不对？意跟是不过就是依于阿赖耶识的两种差别作用，就像这叫什么？这叫做权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掌。可是权跟掌都依于什么？手，都是按这个道理，对吧？意跟是权跟掌不是两种差别的东西啊。论其体呀、啊，体是指什么？权跟掌共所依的去，意跟事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啊，它是名字为阿赖耶识的两种体相。这就是我们不依不依的理由，它体相不同，所谓差别。这样子说为意，这样说为这样说为意，这样说为事。可是呢，手是指什么？共所依的心体，心体就是指它被这样子的改变回熏摄藏的种子性，也是由种子原生原具足所显现的这两种体相的差别相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这个摄藏因果性只以为自我的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由三性三常的那个描述，就是讲心的体性跟业用，你听有无？就是变化万千，不能说之为有，不能指之为无的哪个，对不对？具有三常三性的哪个功能？那个功能，世俗地名为生灭，实相名为不生不灭，也不是有生灭，也不是有无生不灭。但是呢，你懂了，一切法可说。不懂了，说了就乱，都是安呢。道理要这样子学的，而不要去说有一个生灭，生灭中有一个不生不灭，还有上面舍利子，你的软多啊， 你这样想就想歪去了吗？等一下就会谈了，黑有的骗计所之意啊。你要执这个骗计所之意有一个什么东西的话，你这个你用这种态度用这种方法学佛啊，学到驴年了、啊、对不对？学不通的呀。我们要学会啊，以名言除名言止，不要以名言呢、啊、立名言止啊，立某种执叫清净，立某种执就一定是虚妄、啊、虚妄就变得有体了，然后呢真实就变得有自信了。阿弥陀佛啊，学到驴年就不懂佛法是什么啊，不是哪一宗的说法一定要怎样讲才对，佛法有它共同的最大公约数。是故成就阿赖耶识者，显阿赖耶识是心，我名字为心这个名词这个概念所全的道理，请注意把道理两个字画起来。阿赖耶识是一种原生无生的道理性，从这个道理性来看，你就不能说它的字体是真的是妄的，是染污的是清净的，不能说嘛。道理性是周遍成真的才成为真谛嘛，对不对？世俗地也是地啊，也是真理啊，它是有道理的嘛，越着世俗的逻辑你说得通的嘛，越着离言法性也可以明白悟入无分别智的啊所缘的道理性嘛，啊用这个道理都是可以证明的。好，这段话等于是个结论，等于是个结论。好，于是反过来了，那心，心为什么佛说即起明心呢？啊，翻过来108页，天的部位你就先写即起明心，即就是收集的即，起就是缘起的起，佛就这么定义。什么叫做心呢？心就是即起两种作用的分位假立，名字为心，对不对？啊，把种子集在一处，而这个种子呢遇到缘啊，遇到相称的缘啊，它又能够怎么样缘起一切法。即名为不变，起名为生起，对不对？不变它又能够随缘生起一切法，这种作用统称为心，对不对？也叫做阿陀那识，因为你当真了，你把这个东西聚在那里嘛，对不对？它就直受性嘛，阿陀那识就名为这个嘛。阿赖耶识就是三常嘛，能常所常，我爱之常，它作为一切法的因性果性跟自我性的那个东西，就名字为心，名字为阿陀那识，名字为阿赖耶识。三句话断开来，由种种法顿点熏识种子顿点所积集故。由种种法是指什么呢？杂染贫法，就是前六世的作业。做什么业？做善业，做不善业，做无忌业。由前六世的作业性，就是种由种种法，对不对？由先业，过去六世生所造的善业、不善业跟不动业，我们基本上讲善业啊，通常不讲无忌。善业生人天，不善业就是恶业啊，生下三途。然后呢，修舍戒定、无舍戒定，生什么？生舍戒天、无舍戒天，这叫做不动业。以这三种业呢生三界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你由六世生所造的种种杂染贫乏的业呢，内熏习就会有善恶无忌的种子，对不对？由六世生所造的种种业熏习的善恶无忌的种子呢，你积集一处，名字为心，对不对？依此为一啊，它又原生一切法。你所积集故呢，底下再加上两个字缘起，拉一条线到种种法，这样它这个循环就一贯了，对不对？由前六世生所造的种种法就会往内熏习有漏无漏的业种子，对不对？和名业种子，然后呢积集一处，设常名为心，缘成熟的怎么样呢？缘生种种法，就拉一条线拉到种种法那边去了，这个就叫做轮回呀。轮回就是这样，祸业苦，祸业苦，哎，一直不断的辗转不得出离，你就是喜欢玩这个游戏。好，底下 无心菩萨这样解释了，有种种法则是由种种品类转世，加上个六，由种种品类六转世所摄诸法，所造作所发生的种种杂染品的造作，就包括善不善无记啊，或者是善恶业，或者是不动业等等的业性。那么六世身所造的业性呢，往内就会熏习种子，摄藏于阿赖耶识。熏习种子者，为所熏成功能差别啊，产生什么差别？产生善恶无记的种种种子，或者是名言种子、业种子、有知种子都可以，有漏种、无漏种也可以，它有不同分类差别的方法。好，底下呢所积集这些杂染品法内熏习的种子呢，积集其中，中在哪里呢？阿赖耶识。故者指的是门意一意，门是什么？门是入出处门，名为门。一就是升起意啊，我们的生命呢就在里面呢，入入出出，对不对？入何处啊？入阿赖耶识色场。出出何处啊？出在现行位，对不对？现行位财生就灭，财生就灭。那么在生灭的造作性当中，又往内熏藏种子，不思不坏，等待缘起，对不对？入出其中就叫做轮回。一也是一样，一我们的阿赖耶识直受作一啊，给什么？给一切法升起作一子。他又给六十生的作业性作一，对不对？他熏回来色常作一，就是这样不断的被改变，又出生限制未来发生的可能性。我们把色常一切法因果性的这种来来去去的轮回的作用，色常于中有作者，有受者，有来来去去轮回的流转者，对不对？把种种的道理性呢不明白故呢，只以为于中有作业的人，有受苟益手的人，有一个流转从过去来到现在，从现在去到未来的那个流转者，这种明明白白没有体性，可是却被你非量执为有的我执，就叫做不共无名，俱生我执，此则显示心生转因。心这个概念为什么能够原生一切法的道理啊，在这边算是讲明白了。好，底下呢是一个起承转合啊，就是转到后面那段文。复次，何故声闻圣中不说此心名为阿赖耶识，名为阿陀那识？因为心意识三是声闻乘经当中就有这个观念啊，所以不派佛教的人，声闻乘的人都会同意有心这个观念。好，他说啊，心纵是如你所说，你何以证明在声闻乘的经典当中，为什么不就直接表明了佛为什么不跟声闻乘的行者说，这个我们所谓的心意识三的心，就是指阿赖耶识，就是指阿陀那识呢？啊，论主归纳我们前文大乘阿毗达摩经中所说的啊，或者解释密经所说的阿陀那识甚深细，对不对？他说啊，由此深细尽所摄故，因为阿赖耶识心或阿陀那识这个东西呢，它不像色受想行那么粗，它是又既深且细，不可知直受触了的那个啊，所以它是深细尽。深的意思是你不要把它的功能业用的相只以为是它的自相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把色常种子不思不坏的自信自以为是他的自信，那都是你我们今天为了要描述他国不理中公共的你啊，不是真正那个自信跟自相，可是又不是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道理呢甚深微细，没有办法用世俗的分别见让你明白这个道理。姑且如果真的要讲他，你只能讲他一个被改变又能够聚缘升起一切法的功能性，这功能性就叫缘起的法性。这个法性呢，在不同的时候它有种种的异名，在此唯识家也不过把它称为什么阿赖耶识，或者称为阿陀那识，或者称为心罢了。它只是要说明 一切的生灭现象，不要在生生灭灭当中只以为有生灭相可得。生灭其实是我们自心妄见，无体而有显现，名字为生系境。你只要顺着正道理想想，你可以依稀搞懂。可是你要做正的话呢，就要请修唯识观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法界观，或者是天台三观，或者是四念处观，甚至四生立现观等等啊，把这个道理搞明白，除去一切对生命生生灭灭境界的一切误会，对不对？当你知道这生灭只是误会，你就心就会触证到无生无灭的无为法性。无为法性是正量所显的，不是说的就算的那个自体性。所以则何呢？由诸声闻不于一切境智，把一切境智夸呼起来。白板上我的左边写的就是一切境智最典型的佛不共的实力功德。这个用来差别什么呢？差别声闻缘觉人所修的智慧叫做一切智。啊，一切智。一切智什么？一切智就是正空。所以三乘啊，同证一个空字。所以如果用如来藏的说法呢，证空如来藏是三乘的共见，那个并不是很特别的东西。可是呢，空为什么又能够原生不空如来藏的一切杂染品法？这个不空如来藏是难懂的。然后呢，空跟不空的无二性也难懂，也难懂。所以你不把这种事情搞清楚呢，就是不于一切境智触转。你对一切境智这种功德你没兴趣。是故于彼虽离此说。所以呢，声闻乘人他虽然对于一切境智佛的实力功德不共功德他没有兴趣，然自得成，这个字旁边请写两个字解脱。他虽然对一切境智没兴趣，可是他的解脱智仍然可以成就。这个智是指什么智？就是一切智，就是一切法空的智慧，他还是明白的啊，灭谛的道理他还是明白的，所以他解脱可以成就。因为解脱只是解脱我执，解脱人我执，所以人我执旁边解脱成就旁边请写人我执。所以他能够证空这件事情，更证五蕴里面的我是个假名这件事情，他能够明白。我们只要能够明白五蕴的我其实纯粹只是个假名，它完全一点都没有自体，你能够这样子真的一切实处自作证的话，你能够成就解脱，就可以横出三界。所以呢，佛为了不障碍他得解脱，故不畏说，不畏这种对于一切境智没有兴趣，急求涅槃，想要证人无我，速求解脱的人为他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根本不把一切境智当作他修学功德所依止的重要的功课，他不重视这个东西。可是这个东西并不障碍解脱啊！佛为了不障碍他解脱，故也不要把阿赖耶识讲出来，另外让他们只以为有一个我。所以请问哦，我们讲阿赖耶识不是为了要去说有一个维系的我，反而要说那个维系的法自性的那个自性见也不可安立。所以大乘不共的见在哪里？一切法的自性见不能立，我们称为法我执无所有不可得。这样明白吗？你只是知道五蕴上面没有我的自体，那个我只是纯粹假名，这个是共三乘人我空的正见。可是要懂得法种种的假名是自信见的安立事，这件事情你知道这一切法空，这个毕竟空究竟发尔自空的这个法空见，到底我们学法空见干什么？法空见是要空掉你在名言当中安立的不自在心，让你得到名言安立善说法教的自在心。你不管怎么样变化各种名词概念的案例，你就可以直接烧到一切众生根器相应的深处，让他触动他的我执，触动他的法执，令他得到二无我的解脱。所以法空智障碍谁？ 障碍菩萨。为什么障碍菩萨？因为菩萨的志愿是什么？为三界众生讲经说法。所以法空正见，障碍讲经说法的善巧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用四念处成功了，他说我就讲这个方法，你懂就懂，不懂就算了，对不对？他不会为了根器不同的人去寻求不同开悟的可能性跟方便道。那追求这种方便道的人是什么？叫做追求道种智的菩萨。可是如果你去追求道种智变成另外一种法执，那又变成颠倒了。你可以讲八万四千法门，结果你执在某一种法门而跟其他的法门对立，对不对？不对，道理就是这样。所以回过头来，法空见是要破什么？破法执。破法执的作用在哪里？让你能够讲一切法不障碍，让你能够圆通一切法，让你能够贯摄一切法。可是呢，你要量人说法，他是什么根，我在说什么法。你要这种本事，不要老是哪一种说法。你如果老是哪一种说法，那就跟声闻人罗汉说法一样啊，悟就悟，不悟就不悟。你就是下根人，所以你不悟。我讲上根法，你不悟，所以你是下根人。这种傲慢叫做菩萨吗？你是追求一切净智道种智的菩萨或者是佛吗？我看不是啊，只是叫方广信的罗汉罢了。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要定义。所以他说啊，若诸菩萨定于一切净智处转，是故谓说若离此智，不亦证得一切之智。可是菩萨呢，菩萨就是要追求什么？不管是什么人，不管在什么状态底下，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他都要有办法让他得解脱那的一切净智，对不对？他就包含了什么？包含了以一切智当基础，以道种智当作方便。所以一切智是平等门的。为什么？这一切法的圣义地是这样的。所以啊，声闻人只对于一切智这种平等门根本究竟的圣义地他有兴趣，对于在圣义空的情况底下去安立种种的方便门他没兴趣，他没兴趣。可是呢，菩萨行者就有兴趣了。菩萨行者这种兴趣叫做道种智。等道种智跟一切智不生障碍的，就称为叫做一切智智。所以一切净智是指谁啊？一切净智指的就是道种智，一切能够度不同根器的人成解脱的智慧，讲经说法的善巧方便的智慧。菩萨有兴趣这个。如果有法讲不通，有人度不了，这种事情会障碍菩萨，因为他觉得他的功德不究竟，对不对？智慧不圆满，所以他一直不断的要去搞清楚弄明白这个事儿。他不会一股脑钻在自己以为是的成见里面，不会。所以啊，是故为说，为谁说？为追求一切净智道种智，一切净智就是道种智啊，为追求道种智的菩萨而说。你如果离开了一切净智呢，若离此智，此智就是指一切净智啊，不亦证得一切智。一切智就是指佛的智慧。于是缺了什么？缺了声闻。所以你在第一行声闻的旁边就写一切智，声闻缘觉证的是什么？一切智。一切法怎么样？显现人我空的智慧叫一切智。虽然是一切人我都无所有不可得，但是呢，根器圣解种性各个差别，所以你要追求一切净智。一切净智如果不成就呢，你也不能够成佛的一切之智。这里呢，用不同的名词啊，声闻所证的一切智啊，菩萨所证的一切净智，我们平常也称为叫道种智。所以他追求道地的智慧啊，各种修行道果的方法。然后一切智智就是佛的智慧，就是把道种智跟一切智圆融起来，得无障碍的本事。他能够安立方便，可是不离开平等。他处处讲说种种的方便，可是处处只归平等正如。他在这两边呢，平等无碍，不看作前后两段， 他随时随地又能够住平等，又能够显现方便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所谈到的三智的功德。今天显然无性的解释讲不完了，不过我们大概的意思已经讲明白了，只是无性菩萨又好像讲了很多话。好，请看这边。由此生息境所设故者，慈贤阿赖耶识亦是生息，以是所知境。所知境就是一切有为法无为法。一切法呢，其实呢，如果你只看表象，它都是生生灭灭的。如果你看它的生息境的话呢，它其实一直不断的显了，不生不灭。在生灭当中，它其实真实性是不生不灭，这种生息境是不容易了知的，是不容易了知的。那么由生息故呢，于声闻不畏宣说，彼是粗浅所知境，色所因化故，生息境于彼无恩。恩旁边就是功德，对他来讲一时半刻没有立刻的好处，对不对？所因化故，他就是要用所谓的一切法人物啊来去度化他，他只希望能够卸脱五蕴的系缚，他只对五蕴的这种粗浅的系缚是所知境界有兴趣，所以佛也不急着讲阿赖耶识这种生息境来去跟他谈，避免他又升起另外一种维系的我执。好，到这边呢算是一个段落了。第二句话他解释说，由诸声闻不于一切境智处转者，此则显彼。彼是指谁啊？菩萨。菩萨跟声闻呢有什么不同？无有功能，悉愿出相。对于一切境智这件事情呢，他不起功能想，不觉得他必要。声闻人呢只关心解脱，跟解脱无关的话题他一概没有什么兴趣，他也不想了解人的种性的差别，也不了解人的那个圣解，就是成见情执有各种根性、各种种性、各种过去所带来的习气的差别相，他没兴趣。好，那么这是第二句话的解释。是故于彼虽离此说等者，这段话指的是什么呢？所谓于声闻虽离未说阿赖耶识，但由粗浅色等境界包括五蕴呢，色声香味不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境界呢，苦集等性，苦集灭道等性，那个等就是苦集灭道，那个前面的色等就是受想行识五蕴的境界，苦集灭道四种法性啊，四种圣地。无常呢，等包括什么？无常苦空无我，这苦地的四行观啊，苦地的四行观。对于五蕴用苦集灭道四圣地来观察，显了无常苦空苦空无我的法性，依着这样子的道理正观察时，便能永断一切的烦恼，对不对？就可以横出三界，正得涅槃。彼为此意，依世尊所勤修梵行。这个彼是指声闻人，声闻人就依着色受想行识五蕴当所缘，以苦集灭道四圣地来观察正无常苦空无我的四种法性，永断一切烦恼，正的菩提涅槃，对不对？他为了这个东西勤修梵行，梵行指的就是四念住了。好，那这边所讲的粗浅是比起所谓的生息而说的。那么所谓粗浅者指的是什么呢？所谓色法体相粗故，那么受等诸法所缘形象也亦可了别形象粗故。就色蕴这件事情呢，它的体相都很粗，体跟相都很粗。受想行识虽然比色法来得微细，可是它的形象也容易了别。请注意哦，前面的色蕴用什么？用体相，体相粗啊，肉眼就可以见呢。受想行识肉眼虽然不能见，可是它的形象，形象就是什么？作用。哦，生乐生苦的时候不是自己感觉很清楚吗？虽然眼根不能见啊，眼识不能了别啊，可是你的身受心受自己是清楚的要命啊。所以他说亦可分别形象粗故，形象就指它的作用相，而色蕴呢体相粗，眼根肉根都可以见，所以呢都称为粗。那么与此相违，如其所应阿赖耶识的自境呢，就说明为身系，因为它不但不可知不可见， 你又感受不了它熏藏升起一切法的作用，对不对？所以体相不可见，形象不可知，名为身系。因为阿赖耶识的体相不可见，形象又不可知，名为身系。如说呢，我不说一法未达，顿点未骗之者，我不对啊，那些还没有通达，就是开悟正根本智的人，未骗之，骗之就是无学位，就得四圣谛现观的圣者。如果你还没有正根本智，你如果还没有正无学位，我不为你说啊，我不为那些还没有见到、还没有正无学位的人讲阿赖耶识缘起的观念。所以呢，由此啊，由此在大乘经中啊说不断烦恼，不断什么烦恼？不断这个细的无明，那个烦恼旁边请注明，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共无明。其实指的是不共无明还没有真正断，你只是把相应无明扶住不现行而已。相应无明所依止的不共无明，你没有真正去断。所以呢，以别相生说总相处，总相处夸胡旁边写毕竟空，一时相应。别相说是什么呢？观身不净，对不对？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这叫做别相。摩诃眼呢也知道，摩诃眼观什么？他身呢不但是不净，他也是苦，他也是无常，他也是无我，他是毕竟空性。所以他不但摩诃眼呢不但可以别相观，它也可以以总相观。别相观就是正三法印四圣谛，而呢总相观呢就是合起来做一时相印来做总观。所以对摩诃眼来讲呢，非诸佛法有个别断，佛法呢根本只有根本断一件事情，只有不共无明拿掉了，烦恼没有个别个别去断的。可是声闻人反之，声闻人就是把这个烦恼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对治断。而摩诃眼怎么断？摩诃眼把这些个别烦恼共所依的具生我执断了，那些相应无明就没有依住处了，对不对？它就永断了。所以大乘行者以根本无明当作所对治，而声闻人呢把相应无明的烦恼起对治想，两个不一样。因为理论不同，修法不同啊。获取共相无常等行故，不畏说阿赖耶识啊。他也把共相的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个事情观呢只以为有个别的法性，所以呢对于这种人呢佛是不为他说阿赖耶识缘起的观念，也无过失啊，对他也不是什么妨碍了啊。反正他的性相是这样子，先让他先证到无学位，就是声闻无学的圣果再说啊。这种人我们也不必烦心，也不必去批评他修行道理跟方法好不好，因为他的责任是留给世尊，不干我们这些菩萨行者的事儿，就千万不要议论啊罗汉修行阶位的高低跟我们的关系，然后呢用我们的我慢去慢过于他的功德。老实讲啊，他是断一切烦恼的，我们呢一分烦恼都还没有对治清净呢，只是懂这么多的大道理，还没有起实修，有什么好了不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呢一学菩萨道就觉得自己怎么了不起，那一分功夫也没有，比起人家断烦恼清净的人差多了啊。所以他的责任，他们的责任就留给世尊去忙啊。我们呢，就用我们所相信的道理，我们所依止的止观，应该好好自修行才对。好，今天到此。